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假似道专权，宋理宗景定元年三月，枢密使兼京湖四川宣府大使贾似道，因为虚报击退入侵的蒙古兵立了大功，被宋理宗任命为少傅右丞相，掌管南宋的朝政。原任丞相丁大全虽然当初得到宋理宗信任而权倾一时，但是由于他排挤异己，令到士大夫对他非常不满。而且在蒙古兵入侵的时候，丁大全屡次延误军机，对应付蒙古兵束手无策，所以大失人心，被宋理宗罢免。而贾似道以再做宋朝的功臣自居，独揽大权。贾似道是浙江台州天台县人，父亲贾涉在宋宁宗在位的时候在淮南做地方官，因为领兵抵挡入侵的金兵有功，官拜淮东制治使兼楚州知州。蒙古兵入侵金国，楚州以北的金国山东地区形势混乱，贾涉招降山东罕贼李全，任命李全招抚山东各府州的地方豪杰，将降附南宋的山东壮丁编为忠义军，巩固淮南边防。嘉定十六年五月，贾涉在任满回朝途中病死，贾家因此家道中落。贾似道年少的时候缺乏管教，和临安城的无赖少年为伍，赌博嫖妓无所不为。后来贾似道的大姐被选入宫，得到宋理宗宠爱，立为贵妃，因此提拔贾似道出任中级京官。但是贾似道仍然行为不检，他父亲的好朋友临安府尹史岩之认为他才智过人，应该洁身自爱，创一番事业，所以经常申斥贾似道，希望他改过从善。但是贾似道对史岩之怀恨在心，他得势之后更加排挤史岩之，不过这些是后话了。贾似道凭借贾贵妃的关系，官职不断高升，由礼州知州升为元江制治副使、江西路安抚使、京湖制治使、两淮制治使、加参知政事，又加知枢密院事。蒙古兵入侵的时候，宋理宗任命贾似道以枢密使身份镇守江陵，总领京西、湖北、湖南四川兵马抵抗蒙古兵。忽必烈攻打鄂州，贾似道派人向忽必烈求和，答应割地。蒙古兵撤退之后，贾似道竟然向宋朝方报战胜，而且以再做宋朝的功臣自居，掌握南宋的军政大权。蒙古忽必烈可汗为了要应付漠北诸王的叛乱和整顿中原的政治，所以对南宋反悔和约，拘留使者霍京，虽然非常愤怒，但是一时间没办法认真追究。至于宋理宗赵昀，年老昏庸，又好名深切，崇尚理学，自以为能够以天理整顿人心，令到古代圣王治世重现于当世，对军国大事甚少认真过问。于是贾似道趁着咁嘅时机，恃势弄权十几年。有一日，贾似道在西湖旁边葛岭之下的府邸半闲堂道，同一群姬妾饮宴。
的秋色的确名不虚传啊！看下波平如镜，远山的倒影荡漾在水色之中，还有满天彩霞衬托着雷峰塔的倒影，真的好像仙境一样啊！唔怪得有人话只缘身在画图中啊！西湖风光是天下之冠，上爷的府邸半闲堂更加是西湖的胜景啊！
好，我假使到能够在半闲堂里面一方面处理国事，另一方面享受闲情雅趣，又有你哋咁多位美人陪伴左右，可以话系人生一大乐啊！真系不枉此生啊！
相爷，最近圣上册立皇太子，相爷你荣升太子少师，再过半个月又是相爷你的大寿了，相府可以说喜事重重。
是啊，是啊，
没错没错，喜事重重啊！
近来有人填了一阙词，纵容相爷你再做宋朝的功勋。
是吗？
是啊，不如由我们吟咏出来为相爷你赠兴。
好啊好啊。
满清平世界庆秋盛，看看斗米三钱，论从来活过，论功第一，无过丰年。
论功第一，无过丰年。
扮得闲问一饱，如是笑谈间。若问平庸差，美妙难传。
若问平庸差，美妙难传。
玉帝要留公主，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园。
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园。
有茶炉单做，更有钓鱼船，各秋风未曾吹着，但砌栏长倚北塘圈，千千岁，上天将相，平地神仙。
千千岁，上天将相，平地神仙。
好好啊
好啊好啊。
廖先生，你几时来咗噶？
侯相爷恕罪，下官喺相爷听紧几位余夫人歌颂平地神仙嘅时候，已经入咗嚟半闲堂，只不过唔敢打扰相爷啫。
先生系相府嘅常客，我点会怪责先生呢？
谢相爷。
系啦。先生有咩事入相府商议啊？
相爷，我哋告退啦。
好好。
启禀相爷，两淮的李大帅同埋京湖的吕大帅都嚟咗临安，准备同相爷你贺寿啊！
李廷芝同吕文德都嚟咗临安，
今日刚到
啊！好，劳烦你替我发帖，请佢哋喺入宫面圣之前嚟相府一聚。
下官遵命。
两位大帅路上辛苦啦，我哋专程嚟同假相公贺寿，
应该嘅。
李大帅、吕大帅，你哋防守边疆，为国辛劳，我应该敬重两位就制。
你敢？
两位，几百年来大宋朝廷一直重文轻武，武将为国家守卫边疆，出生入死，得唔到朝廷嘅重用。文官只系靠口舌笔墨就轻易得到高官厚禄，咁太唔公平啦。今日大宋朝廷由我假此道执政，我一定会论功行赏，唔会厚此薄彼嘅。
假相公处事公正，最好不过啦。
冇错，相公能够为将士主持公道，所有将士一定感激相公。
应该嘅，应该嘅。两位，你哋嘅子侄喺击退塔子嘅时候都立咗大功，我已经禀明圣上，加封佢哋嘅官爵。相信几日之内就会有好消息的了。
多谢相公。
李大帅，最近两淮方面形势稳定嘛。
启禀相公，自从塔子兵撤退之后，末将已经在扬州城外的平山堂设立兵营，建筑城墙，仲招募咗20,000北方嘅壮丁，拱卫扬州。
平山堂
系平山堂系扬州城北面嘅一处山丘。塔子兵入侵嘅时候，曾经占据平山堂，用火炮攻击城内，对扬州威胁甚大。末将喺平山堂筑城防守，扬州城嘅军民就可以安心了。
李大帅做得啱，唔怪得人人都话李廷芝老成谨慎。今日两淮安定，边陈不惊，李大帅居功自慰，我一定奏明圣上，加许李大帅嘅。
多谢相公。
咁，吕大帅整顿京西湖北兵马，亦一定大有成就咧。
启禀假相公，末将已经下令修筑襄阳樊城的城墙，增加援边的兵马。如果塔子胆敢再来犯，我一定可以将他们赶回去北方的。
好，那就最好了。两位是大宋的柱石，国家的安危是于两位身上的。由我假此到在朝中关照，两位可以安心治理边疆。
我哋一定会为国家尽力，唔会令假相公你失望嘅。
好，咁就最好不过啦。
启禀相爷，呢几年嚟经常有一啲士大夫散播流言，话相爷你当年喺鄂州曾经同塔子黑汗讲和，仲话相爷你答应各地进贡，塔子自愿意退兵。仲有人话相爷你为咗隐瞒实情，拘禁塔子嘅使者。呢啲流言影响相爷你嘅声誉，对相爷你不利啊！
你哋书生真系不识时务。丞相老啦，只要边境太平无事，佢系唔会理会呢啲流言嘅。重伤我嘅人，简直系枉费心机。廖先生，你替我查清楚边啲人故意同我作对，就将佢哋逐出临安，永不录用。
遵命。
赤道恃住有击退蒙古嘅功勋，得到宋理宗信任，控制南宋政权。由于年老嘅宋理宗赵云对军国大事已经甚少过问，因此西湖湖边嘅相府半闲堂就成为当时南宋嘅政治核心。同贾赤道同时执政嘅大臣，例如吴潜、沈炎、江万里、叶梦鼎、姚希德、程元凤、马廷乱、刘梦艳等人，都屈服喺贾赤道嘅威势之下，唔敢同佢抗衡。贾赤道嘅爪牙亲信遍布朝野。贾赤道为咗巩固权势，改变宋朝一贯以来防范武将嘅政策，极力讨好镇守边疆嘅将领，尤其是两淮制置使李廷芝同埋京湖制置使吕文德，都得到贾赤道嘅优礼，容许佢哋掌握辖区嘅军民财政大权，而且佢哋嘅指侄都典州郡而握兵马，成为南宋北方边疆嘅军政要员。另一方面，贾赤道对以皇侄身份立为皇太子嘅赵祁表现得恭敬顺从，得到赵祁对佢信任。景定五年，亦即是蒙古至元元年，公元1264年农历十月，在位41年的宋理宗赵云病死，皇太子赵祁继位，成为日后所称的宋道宗。宋道宗继位之后，贾赤道的权势更加显赫。在同一年，遂州知州文天祥被朝廷召回去临安出任礼部郎中。文天祥是江西吉州庐陵县人，是保佑四年，即是公元1256年丙辰榜进士第一名及第，亦即是俗称的状元。当时文天祥只有20岁，同榜的进士之中有江西顺州人谢方德、淮南楚州盐城县人陆秀夫等等，陆秀夫当时只有19岁，而著名的学者王应麟是这一榜的主考官之一。宋理宗对这一榜的年轻才俊非常欣赏，特别赏赐状元文天祥一个别号，叫做宋帅。文天祥、谢方德、陆秀夫等人高中之后，并没有平步青云，反而因为上疏批评宰相丁大全而被压抑，外放做州县官吏。后来谢方德更加因为非以贾赤道恃势弄权，被贾赤道的亲信陷害，充军流放。陆秀夫就长期在两淮制置使李廷芝的幕府任职幕僚。文天祥因为父亲去世回乡守孝，五年之后开始正式出仕，先后在秘书省、刑部等等衙门处理公文，又做过一任殿试考官。景定四年11月出任遂州知州，一年之后奉诏返回临安。文天祥对当时临安的政治气氛感到十分不满。
宋帅兄，你由遂州回到临安，我们一班好朋友为你设宴洗尘，大家为宋帅兄干杯。
好啊，干杯干杯。
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，干杯。
宋帅兄，别来无恙嘛。
是咯，外面的情况好嘛。
是咯，
是咯，好嘛。
各位，塔子攻打鄂州的时候，有一支兵马曾经侵犯江西，遂州亦都受到劫掠，几年来疮痍未复，朝廷未能够体恤民情，最近为了增加军饷，又实行经界推牌法，将山泽荒地算入田库，百姓百上加斤。身为地方官，竟然没有能力为民请命，真是
朝廷嘅当道，只知守寡，谄民自肥。你哋睇下西湖旁边树影之中嘅雕梁画栋，其实系百姓嘅血汗所筑成嘅。
系，
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屎骨，一啲都冇错。假此道佢独揽大权，视大宋江山为佢嘅私产，将任官名将当作佢嘅恩典。先帝驾崩之后，佢假意辞官，逼新天子降阶挽留，晋为太师，称呼佢做师上。佢何德何能，要天下人对佢俯首听命？
宋瑞卿，讲说话小心啲啊！假使嘅爪牙遍布临安，万一俾人
天地之间系有浩然正气。假此道佢欺世盗名，弄权误国，一定唔会长久嘅。
岂嚟？文天祥太放肆，佢竟然胆敢辱骂老夫，哼！佢应该受下挫折。
相爷，文天祥呢个人有啲才气，佢系先帝钦点嘅状元，喺士大夫之中有啲名望。相爷要对付佢，小心负上忌才嘅恶名噃。
嗯，冇错。好，江西提言正好出拳，我要睇下文天祥呢个书生点样处理江西嘅刑狱。
相爷的确想得周到，江西路嘅刑狱特别繁重复杂，有时连老官吏都束手无策。相爷任命文天祥做江西提刑，只要佢出错，就可以任由相爷你处置啦。
贾似道为了巩固权势，在南宋朝廷里面排挤异己，不肯同他合作的人都被他借故陷害贬斥。文天祥只是其中一个例子。文天祥出任江西提刑之后两个月，就因为要平反临江县陈银匠被诬告杀人屈打成招的案件，和江西官员争执，结果罢官回乡的。
中华五千年之贾似道专权，是由陈炳球、曾月娥、罗嘉玲、孔祥兴、周慧敏、林超荣、温泉、梁国涛、钟伟明、蔡雅阁和曾永强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